今天是4月28日，星期四，2022年的第18周，也是我们 MSN 的第123期古文分享。我是大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易也。这句话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它是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呢，《报任安书》是详细记录了太史公自己为何能忍辱负重，接受宫刑，写下《史记》。在《史记》的最后还有一篇叫《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呢是提及了自己的家族出身，还有和父亲司马谈他在临终的时候的一段对话。我当时啊在读到这段对话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司马迁写《史记》其实是深受其父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老人家把未完成自己的遗志强行打着引号的强行托付了给了这个司马迁。那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出发呢，这到底算不算一种道德绑架呢？或者说这种子承父业，司马迁他真的是心甘情愿的吗？如果是你又会怎么选择呢？好，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我自己和大家先说一下文章背景，做一个开题介绍。此处应该有掌声，谁方便鼓个掌给我壮个胆。好嘞，今天讲的东西还蛮多的，虽然文章不长，所以我想啊，从什么地方来说呢，还是要从史记开始讲吧。讲史记的话，大家刚才也听我问问题了，它叫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吧？我们当时学历史的话，这句话是考分啊，这个一定要记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当时我就想这是什么呢，也没搞懂。然后借着这个文章的机会，我又仔细研究了一下什么叫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对中国甚至中国这个整个历史记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先说一下，我今天分享的大部分内容是来自一本书，是刘伯写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分享一下我的文献。这个司马迁在他写《史记》之前，一般这个是怎么来记录历史的？我先和大家说说，他大概有这么两类。一类呢是就是单纯的记录古代君王的重要讲话，所谓的他的演讲稿，或者他和君臣啊之间讨论问题的会议记录，比如上书，这种他就是单纯的记录。当然好处是什么，他是第一手文献，对吧？就是讲话稿、会议记录非常真实，然后把可能当时的这个历史现场发言人的情绪也一同保存下来。但问题是啊，这种文献呢也是有比较难懂的这么一个问题的，因为现在我们读当时的东西，古文嘛，文言文已经很吃力了。像战国汉朝的学者再去读周代的文献也是一头雾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读文言文很多字面，你这个字儿我好像能读懂，但是它在这个语境下是什么意思，时过境迁它不一定容易理解。而且啊，就是它这种记录它没有把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给你一起记录下来，你也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是关于什么样的一个命运抉择的时候说的这些话。除了上书，我刚才说的像上书这种演讲稿文献呢，还有一种记录历史的就是编年史。编年体就是把这个事无巨细发生的事情按时间一年一年一年写下来，对吧？按照年代。它的好处呢就是你这个时间捋得很好，先后次序都知道，但是坏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又杂又乱，还没有这个事物之间的联系。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某某年这个山东粮食丰收了，山西地震了，河北一带这个游牧民族入侵了，江南的谁谁谁考上状元了，你这都是大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没有什么关联性，你要把它写在一起，这个读者他也找不到自己想读的，只能是流水账。所以史记这个特色大家一看显而易见了，它就是当时的一种真的创新式的新的完全是新的手法来记录历史。所谓纪传体，它可能大家都会说那就是把这个人物故事从头到尾给你讲完了呗，讲得完整，从生到死。也不是，它不是一个人物传记那么简单。你看史记它是分什么，分了五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那你有没有想它为什么要这么排序呢？它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它叫本纪，对吧？本纪的话一般说就给帝王将相写传嘛，对吧？记述这个帝王平生的丰功伟绩。其实也不是，仔细看这个本纪，比如说汉朝它有5个皇帝，对吧？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 都很厉害，但是你发现这个史记中汉惠帝没有啊，没有写汉惠帝，写了谁？写了他妈吕太后，对吧？所以真正他记录的是什么呢？是关乎于国家根本的人主张的事。对，吕后的他的这个实权要肯定高于他的儿子汉惠帝。所以这个为什么司马迁这么取舍的话，不是说我按性别分，或者是按你的这个等级，帝王等级分，我是按照你对这个国家命运的决策权来分的。还有一些内容它可能乍一看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又对历史推动有影响的，这种舍掉很可惜，但是又没办法写成本纪，那怎么办呢？就出现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谓的表和书。就现在我们说这个 Excel 表格，当时也有，对吧？已经很先进了。这个表就是好处在哪儿呢？什么事情一加贴到表里面就一目了然了，很纷繁复杂的事情可以给它分类。咱们说啊，这个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关系都可以写上，所以这个表相当于史记的一个大的框架和轮廓。那书呢？书呢就相当于咱们说新闻报道一些专题描写，然后把这个大的这个主题划分好，比如说财政、水利、天文、立法等等，所以就不冲突，也是划分的特别细，有了表和书。但是你只记录这些帝王将相 决定国家命运的也不行，他下面还有人需要帮忙，对吧？就是这些所谓的贵族，这个贵族阶层也是中流砥柱，所以有了第四部分叫世家，对吧？但是陈涉世家是另说了，就是司马迁他是有自己的这个评判标准的，他认为这些人呢就像天上的二十八星宿，虽然是围绕着这个皇帝，但是也是有自己的作用，而且是功不可没。那刚才说了世家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一些人，你要是按照他的血统啊，按照他的地位啊，他可能没有资格。像这种人没有资格怎么办呢？按照他的血统地位不够格，那他也是对历史产生影响，还是有资格被历史记录下来的，所以就出了另外的列传。这些人呢，虽然可能不是社会顶层人士，甚至可能就是一些占卜的呀、行侠仗义的呀、能言善辩的，甚至做买卖的，但是司马迁把他们一一都记录下来。所以你看、刚才说的这个五个部分把它合在一起，就像一个三维立体甚至四维立体的，有主线、有细节、有概貌、有专题，然后有特写镜头，把整个历史风貌就变得非常鲜明，对吧？就从一个骨感变成了一个非常丰满的立体形象。你好处是什么呢？你这个史记可以拆开读，拆开就成了人物小传，就像读小说似的，一章一章。你也可以合起来读，合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史。所以我觉得太高明了，这个司马迁可能当时的时候已经知道乐高玩具了吧，我在想。所以这个传记体大家看啊，对之后的人影响太大了。首先是他让历史从这个少数历史学家就是能够写明白历史，按照编年体搜集资料这样的高等能力，然后逐条分析，逐条再划分记录，这种专业史观变成了一个大众的都可以玩的共享的一个事情。而且你像就是我引用一下这个作者原话，他说我们读水浒传，读西游记，对吧？谁能记得这108将的出场顺序呢？谁能记得这个孙悟空是打的哪个妖怪，先打的哪个，后打的哪个？这记不清也不重要。所以你要把这些不重要的问题捋清，就需要编年体思维。但是呢，我们读者呢是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所以我们记住的这些细节呢，可能就是人物为主，像林冲、像武松、像孙悟空、像猪八戒，这种鲜活的人物在脑海里，这就是记传体思维。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形象，所以大家是从历史故事中能够不光学到一些自己就是咱们说前车之鉴，为人处事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也能读到故事这样的一个人物之间的这个微妙关系，还能变得乐趣横生吧。因为你想，你读一个人的故事，你就把这个人可能一下子和他距离拉近了，你就是好像跟着他在经历这些事情，对吧？所以只要你会读书写字的人，读这些东西它的门槛就很低，你不需要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思维。传记体它也造就了之后你像魏晋南北朝，它纸张非常普及，书的成本变低之后，大家开始修私家史，对吧？谁都可以写一点什么，而且当时的这个思潮也是百花齐放，所以大家就会把史记的这个传记体的风格、列传的风格找出来，当成一个写历史小传的一个范文， 参与到这样历史创作中，这也是对后世一个很大的一种推动作用。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修史大国，史学的话大家想想二十四史，对吧，煌煌巨著，这没有几个人一辈子能读完的二十四史，但是也是得益于有像司马迁这样的人，或者是司马迁开创了这样的一个修史的典范，然后告诉大家可以这么写，所以的话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继承和传扬，有这么厚重的历史可以去读，让我们后人可以有东西去继承，然后知道啊，这个中华民族这四个字是响当当的，是有史可查的，是有证据可以去阅读的，所以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当时在想，他是一个人写啊，你现在编一个地方志，你现在编一个历史的话，那是一个班底啊，那个班底那都是有多少个历史学家还有这种考古学家去一起工作，他就是一个人。而且你知道他那时候没有谷歌，没有百度，你想没有知乎，你想找个什么东西多费事儿啊，你要是一个非常一个人的浩瀚工程，那要耐住什么样的一个寂寞。而且咱们现在可以写到电脑上保存，再不成我有笔记，我又可以写在纸上，对吧，他当时是用刀刻在竹简上，对吧，那个工作强度和难度升级啊，指数级升上，我真的不可以想象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外界，就是物理环境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浩瀚的工程。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敬畏感，我们开始今天的文章共读。好，有请孟希。